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继续的来读马太福音上面的话。我们也求你来帮助我们，借着你引导和开启，使我们就在这话语当中，主啊，我们都听到你对我们说，也在当中看到你的作为，我们真是能够在心里面被你开启和引领。谢谢主，你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次讲到十六章的第十二节，今天我们从十六章的十三节啊开始来读哈。我们第一段，我们先读到啊这一个第十七章的第十三节啊。我先读，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
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其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继续念吗？
好，继续念。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
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
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了。”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
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 啊，我们前面讲到五个饼两条鱼的神迹，又讲到四个饼跟几条鱼的神迹之后，耶稣用这个来讲到一个要紧的事情，就是用这个饼跟鱼啊，这个来讲到法利赛人跟撒杜该人的教训、哦、他们的教训是一个饼的效、哦、就是他会使全团的饼都 变成发酵、哦、对发酵受影响，所以耶稣说要防备他们，要防备他们。那前面我们讲到啊，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对不对？我们要把啊神的话成为人生命的需要供应给人，但是呢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能够在给人的生命的话里面放进去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像。我们给人的饼食物吃是从神而来的食物，但是重点是门徒不能够在当中掺入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像。那这个意思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对讲上帝的话的时候要很谨慎，不能掺杂任何啊，这个讨好人的意思。所谓讨好人，就是像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这样，有一点人的那一种功劳本事作为在其间。就是我们在谈上帝的话，其实是一个啊，说起来也很简单的话，但说起来也不容易的话。因为不经意的时候，我们就会把人的意思掺杂到什么神的话来，这就是我们要当心的。所以这里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但是要很当心，很当心不能够掺杂住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这个笑进来。所以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笑怎么会掺进来呢？十七章以后我们会继续看到底为什么这是人的意思。前面我们讲过的，他们会把神的话变成人的遗传教训人，对不对？让人只遵守那个外表。所以耶稣讲的，他们说哦，我已经把给父母的钱拿去做奉献了，我就不用奉养父母。那这就是人要标榜人好像我对上帝特别敬虔，但不是这样。人如果不能够爱那看得见的人，就不能够说你爱那看不见的上帝。好，所以我们继续后面会继续看这一个，要防备人，防备人不是防备那些不懂圣经的人， 很特别的，反而是防备那些很懂圣经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们读圣经总是要提醒自己，解圣经也是一样，要常常提醒自己，那不要把人的意思放到神的话这边来。好，那么这当中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守住纯正的道呢？怎么样能够守住纯正的道？所以十三节开始就要告诉我们，一个人要知道我们在传讲谁的话，谁的话，就是这个说话的人是谁，这才是我们重点。所以第一个，耶稣到了这个该撒利亚的附近的时候，就问门徒说大家说我是谁？那么呢，这时候门徒就回答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为什么？因为施洗的约翰被杀了，所以他们就觉得施洗约翰的感动，施洗约翰的灵现在感动约翰，意思就是耶稣好像来接约翰的棒子。好，然后有人说是以利亚，觉得耶稣能够行神迹，然后耶稣又讲话很有权柄。有人就觉得说耶稣是耶利米，耶利米又是一个不一样的先知，耶利米又是一个不一样的先知。耶利米在当时的时候，他们对耶利米先知，因为耶利米书的记载是 蛮多的，一个对神忠心来拆毁又建造的先知，所以有人又说是先知里的某一位。所以第十四节讲的一个事实，就是这些先知的口中或传达的都有耶稣的影子，知道吧？都有耶稣的影子，都有那个弥赛亚的影子在这些先知的身上。 所以这些人都会讲说啊，耶稣像某一个先知，某一个先知。那么啊，人在问的说耶稣是谁的时候，最要紧的是我认为耶稣是谁，我认为耶稣是谁。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我们每一个人的认定才是要紧的，我们怎么认定耶稣。然后西门彼得就先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一句话啊，在当时是不容易讲出来的话，现在对我们很容易讲，因为我们很熟悉这个答案，对不对？可是在当时啊，门徒的时代，这个答案不是标准答案，所以在门徒的时代要讲这个答案是不容易的。第一个，认定耶稣是基督，他们当中还有一些人还在迟疑到底耶稣是不是，这个已经不是很容易的，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认定耶稣是神，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就认定你是神，这个就更难的。因为以色列人本来没有这个观念的，或者他们不他们认为啊，神的儿子就像我们，就像天使，就像以色列人这样。但是呢，不是像彼得在这里讲，你就是永生神，你就是从永生神出来的那一位。那所以彼得这样回答的时候，是一个超出当时他们所领受的。所以耶稣才对他说，你是有福的，因为你得着这样的启示是天上的父告诉你的。所以彼得回答这件事情不是出于他的本事，是啊，这个在天上的父自己来这个启示啊，启示给这个彼得知道的。所以讲完了这个以后，主就继续告诉彼得他要经历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是第一次出现这个字，教会这个字。那么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这一句话就是后来这个啊，天主教握在手上的，握在手上的，就是讲到啊，彼得拿到这个钥匙的权利，知道吧？阴间的权柄原文做门，知道吧？门，所以一般你就讲到为什么天主教每一次讲到站在天堂门口的都讲谁？彼得，因为他拿了什么
钥匙？
就从这里来，知道吧？所以你到罗马去的时候，你一定看到有一个人手上拿两把钥匙的，你就知道这个人一定是谁，一定是彼得，因为一把是天国的钥匙，一把是阴间的什么要门的钥匙，知道吧？所以钥匙，两把钥匙放在彼得的什么手上，所以你看到有一个人啊，拿钥匙的，你就可以知道那个人是彼得。
你刚刚这里耶稣讲这个教会，因为他们之前没有听过这个词，他们可以知道是什么情况？
好，他们以前没有听过教会这个字，所以这个教会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这个字，但是当时的意思是我要把我呼召的人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大会，就是这个教会，就是被耶稣所招来的人聚集在一起的这一群人就是教会。所以彼得当时听的是耶稣会要呼召一群人来属他，然后把他们聚集在一起。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这一群人。所以彼得呢，主就跟彼得讲，这个呼召这一群人出来呢，就要建立在这磐石上。这磐石、啊、就 有些像天主教觉得这磐石就是彼得，知道吧？就是彼得、他们认为、因为彼得的这个字呢、是小石头、 然后耶稣说我现在给你当这个磐石是大石头，这是他们解释。但是我们从上文跟下文看来的话，这里要讲到的磐石是对基督的认知，你是神， 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有蒙天父这样指示的人，有着得着这样的人，这才是那个真正信仰的磐石。所以我们基督徒信仰的磐石是什么？是耶稣是谁。耶稣是谁？耶稣是不可取代的那一位。所以门徒后来知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会讲，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没有其他人了，只有耶稣是谁，只有他才是基督，只有他是永生神的儿子。那如果你问我，我会说真正的磐石是他，对不对？所以耶稣说要把房子盖在什么磐石上。好，那么保罗就讲得很清楚，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什么？基督。保罗就讲得很清楚，根基就是基督，磐石就是什么？基督。我们只是在上面建造。但是呢，有些人会强调自己的权柄，所以天主教后来就认为教宗就是这个磐石，教宗就是 传承彼得身上的那两把钥匙，所以呢教宗就由他解释的才算，所以接下来就会变成说他有最大的权柄，因为连阴间的权柄都怎样，不能胜过他，所以后面就一连串的跟教宗有关的思想就出来。那这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天主教一定把彼得推成第一任的教宗，知道吗？彼得知道他一定下来辩论的，因为当时显然主的意思不是这样。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知道耶稣是谁，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就知道他所呼召来的这一群人是建造在这一个磐石上，这个磐石的权柄大过阴间，就是胜过死亡，胜过死亡，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耶稣胜过罪，也胜过什么？死，胜过死，是讲这个权柄。那么呢，大教会有一个重点，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捆绑，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释放。捆绑跟释放我们都认为好像是一个作为，其实它只是一个宣告，宣告你在地上所宣告禁止的天上也禁止，你在地上所宣告许可的在天上也许可。所以教会是把那一个活的路跟死的路告诉人的，知道吧？我们是告诉人一条永生的路，当行的路，告诉人什么是不当行的路，什么是当走的路。所以我们是把这条路向人宣告指出来，这是一个。第二个，这是讲权柄，权柄，教会有一个权柄，是宣告赦免的权柄或定罪的权柄。所以教会要当心，因为你宣告了，你拿了这个权柄，对不对？拿这个权柄，那所以教会要对这个权柄，使用这个权柄会非常当心。特别什么权柄？死跟活的权柄，死跟活的权柄要非常当心。那么钥匙在当时是文士的记号，文士，文士不是解释圣经的吗？所以一般来讲，他们认为天国的钥匙是文士配在身上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会把天国的意思解开来，知道吧？所以耶稣讲说瞎子领瞎子，对不对？所以文士就是因为他会带路嘛，他会带路，因为他有钥匙嘛。你要到个地方去，那这个人说我身上有钥匙，大家就跟着他。为什么？因为他才开得了门。所以钥匙本来是一个文士的记号，让人家知道说他们是带领人进天国的。所以这边我们从这段话里面 主就告诉我们，借着彼得来告诉我们，主已经要把这一个他自己的我的教会，记得，不是别人的，是主的教会，主在这里就强调一件事情，教会是属他的，属他的，这是我的教会，然后我要把它建造在那一个我自己的身上，这样了解吧，然后他就把这个权柄给了那些蒙他呼召差遣出去的人，那么这些人做一个宣告，你们要当心，对不对，所以门徒有做这个宣告，门徒去了，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对不对，信的得永生，不信的罪已经怎样定了，其实我们传福音就是做这个宣告，要不信的得永生，要不就怎样灭亡，其实我们也在做这个宣告，知道吧，所以是定罪或者是得救，我们都在做这个宣告，做这个宣告，好，所以但是呢时间还没有到，所以耶稣就嘱咐门徒说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什么时间，就是他复活还没有出来，复活还没有出来就不能先讲，因为先讲很多人会跌倒，很多人会跌倒，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彼得讲，时间还没有到，你们把这些话放在心上，要什么时候，要让能够他见证他自己是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门徒就可以讲了，所以到使徒行传我们就看到耶稣就讲，那么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对不对，所以到耶稣复活以后，那么门徒就可以放胆的去传讲神的这个话，好，那么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就是一个人要先认识耶稣是谁，然后才能够开始去体会，体会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知道这是进天国，对不对，天国，所以救恩救主进天国，这就是我们在传达的，救主为我们预备救恩，救主要带我们进到什么，神的国度里面，所以那么这一条路是什么路，好，所以21节开始告诉我们这个信仰的路，信仰的路，我们信仰的路要进天国的时候，那么这个路就是要跟着耶稣走，跟着耶稣走，所以耶稣就告诉门徒他必须去耶路撒冷，要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害，第三日复活，所以我们这礼拜就是受难周，从礼拜天中之主日开始，我们这礼拜就受难周，知道吗，就是耶稣开始在耶路撒冷准备受苦了，要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这三种人，蛮特别的，他们是公会的成员，犹太人公会的成员，就是他们信仰的中心，权力中心的这一批人，
你跟那个不好意思，稍微往前一点，就是刚刚讲到彼得还有天主教会，因为那个洗脚节啊，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他原文真的是用单数，如果是给教会的话，那个你可以用复数，他原文真的是用单数，所以如果从上下的语句看起来，真的很容易就会想成是给彼得，
因为他的单数，可是他画画像还是弄两把钥匙，
那个是英文，不是，所以钥匙是复数，我说那个你，
你是单数，对对，没错，因为给彼得，所以他们才会认为说就是彼得拿到钥匙，对不对，好，那这个部分我还没解释，我解释一下，彼得是开门的人，我在讲使徒行传讲过，彼得是天国的门是他开，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这个是什么意思，所以这段话的应验在使徒行传，所以以色列人谁先开门，彼得， 外邦人谁先开门？彼得。所以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谁先对犹太人讲道？彼得，对不对？五旬节的时候他起来讲。对哥尼流开门的是谁？还是彼得。虽然外邦人的使徒是保罗，开门的还算谁？彼得。所以这句话是应验在后面，彼得一定要先做这件事。所以如果天主教徒问我，我就会跟他说，你读使徒行传就知道，开天国的门是彼得。因为你读使徒行传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一定是讲彼得在五旬节，一定讲彼得在哥尼流家中，对不对？有谁都带头去做彼得，所以意象也是向彼得启示，对不对？也是要彼得去做这件事才来告诉大家。所以这一段话告诉我们，开门的、开门的是彼得。所以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彼得是开这个信主的门。好，还有没有问题？好，那么这里就讲到一个蛮有意思的，彼得呢就拉着耶稣说，劝他说，这个是紧紧拉着，非常大的苦劝，知道吧？彼得这个人真的是很热情，一听到耶稣要去耶路撒冷，然后又要被受苦受害，还要被杀，对不对？第三天要复活，所以彼得完全，我们现在想复活比较容易，对当时来讲不能想象复活这件事，知道吗？所以他们只会着重在他要被杀。那既然耶稣要被杀，所以彼得应该怎样？但就劝耶稣不要去啊。所以他就在那里苦劝耶稣不要去，跟主说，主啊，万不可如此，然后又说这次一定不会临到你。那么耶稣就对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因为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你彼得，你本来是一个石头，对不对？本来这个石头上帝可以用，但是呢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你就会变成绊脚石，知道吧？同样一块石头，对不对？本来可以拿来垫着脚往上爬，但是呢如果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你那块石头就变成什么？绊脚石。同样一块石头。所以这里主在这里讲的很严厉的话，就称彼得是撒旦。你看前面是被天父指示，现在被谁指示？撒旦指示。所以表示说我们的心顷刻之间都会改掉，知道吧？所以我们的心不是一直维持在一个听上帝的话上面，我们要很当心。我们为什么心突然之间呢不见了变成被撒旦诱惑？因为我们体贴人的意思，知道吧？记得哦，人的意思不是说不好哦，人的意思没有说不好哦，对不对？人的意思在这里没有不好，人的意思会好啊，怎么叫你去受苦呢？怎么叫你去受害呢？怎么叫你去受这么多委屈呢？对不对？人的意思都是什么？这里是讲好的，所以这个好的意思跟上帝的意思不一样的时候，这个就变成魔鬼利用的意思，知道吗？所以我们基督徒最艰难，有些时候常常是这样，常常是这样，我们是善意，是好意，是帮助的，我们都没有错，但是有一个艰难的地方是，如果上帝不是这个意思呢，怎么办？我们能不能帮助人接受上帝的意思？帮助人接受上帝的意思。所以这段话就告诉我们基督徒很要紧的一件事情，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跟一般人走好行为的道路差别在哪里？好行为的道路是体贴人的意思，让人得好处，从人看没有错， 但十字架的路不是，十字架的路是体贴上帝的意思。哦，那体贴上帝的意思艰难在哪里？常常要对付人认为的好的意思，好的意思，我们常常要去对付它，这才是十字架的艰难。如果十字架都是好的，都是恩典的，都是美善的，那你不用说，别人也都来跟了，对不对？因为怎样，太好了，对不对？如果信耶稣，你的儿女都啊行为很好，品性也好，然后呢用功念书，你都不用太烦恼，对不对？然后那每个人都来信耶稣了，但通常不是这样。信耶稣是一条十字架的路，后面会写，耶稣对门徒就讲，你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耶稣在这里讲，有神的意思，有人的意思。人的意思是好的，人的意思是人想要的，对不对？哦，但人的意思不精细仔细的话，会被魔鬼利用。哦，不是说彼得变成魔鬼，是他被魔鬼怎样利用的，被魔鬼利用的。哦，所以我们走十字架的路要分别这个。哦，所以他的重点在跟随耶稣。所以若有人要跟从我，所以我们走十字架的路重点在跟随耶稣。所以耶稣是在前头行，我们在后面怎样跟。所以我讲到的时候跟你们交通，我们基督徒是与神同工，知道吧？跟他一起做，但是他在走在前面，我们怎样，我们要紧跟着后面，不是叫我们自己做，他一定是走在我们前面带领我们走。所以我们要跟从他，所以我们信耶稣是一个跟从耶稣的，跟从耶稣的信仰是走这一条信仰的路。那么要走这一条信仰的路呢，有两个条件，两个条件，一个舍己，一个背十字架。这两个都不是人想要的做的事，人不想做这个事。第一个舍己，舍己呢，就是呢，你在这个意识上啊，为了跟随耶稣，你要否定自己，不是这个啊，不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没有理智的、没有感情，不是这样的人，哦，不是，是意志上要放下自己，意志，好，哦，意志，知道吧？好，哦，不是理智跟感情的问题，是意志。意志，主对我们讲，你要来跟从我，这是意志，因为你不是凭理智，理智你想好了才跟随，对不对？情感，你认为耶稣，你有那情感才跟随，那哪一天感受不到，你就不跟了。那么跟随是一个意志，是一个意志的决定，意志的决定。所以啊，许多时候我们在讲长存的爱也是这样，长存的爱也是一样。所以啊，一个如果他在问你说你爱我吗，你说爱，他在问你的你爱我什么，这个就很伤脑筋的，知道吧？对不对？好，你说啊，因为你长得漂亮，然后他就马上说那哪天我不漂亮呢，对不对？因为你说啊，因为你很温柔，那哪天我不温柔呢？所以你讲理智或讲感情，那你就我这样爱你，啊，那他就继续问你为什么爱，你说我情感就爱，他说这个没有办法把握，哪天你情感就不爱了。所以其实问到最后，人真的能坚持的一件事情就是意志，意志就是，就意志就是说我决定这样。那如果他说你不会，你哪一天不决定这样，我就说不会，他说会，你说你不是我。所以你只有在意志上可以什么做坚持，知道吧？所以舍己是意志上的坚持，意志上的坚持是你意志的决定，你决定这样做，决定这样做。所以舍己是你在意识上决定把自己的意识放下来，这个才是艰难， 它是艰难。要不然我们人在思想互动的时候常常是对等的，对不对？常常说你对我怎样我对你怎样，常常是对等的，常常是往后去思想延伸那个条件或者后果的。但我们跟随主也好，我们在爱神爱人的时候通常求主帮助我们。跟随主就是意志，因为你意志上决定就这样做，然后你把结果就交给什么？神，知道吧？意志我就决定这样做，那结果呢？结果就交给神了。我现在做这个决定是听从上帝的话的决定，那会结果怎样？结果就交给神了，因为没有，我们实在不知道结果会怎样，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信心的功课，知道吧？信心的熬炼。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说，你不要去体贴人的意思，体贴人的意思就不能舍己，因为我们一直往对错思考，我们会一直往对跟错，对跟错，知道吧？但是我们的目光跟我们对未来的认知其实是很有限，所以为什么说不单纯往对错思想？因为我们的认知太什么？太有限了，太有限了。所以我们如果用我们的本事能力去往以后去思考，我们认知还是太有限，太有限，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真的会怎样。所以我又想到那个韩胜的老二，对不对？当时医生说这孩子已经检查出来了，所有的检查都看出来心脏就是有问题了，这孩子生下来存活的机会几乎没有，然后要带这孩子实在太痛苦了，对不对？所以医生打包票说这孩子不要了，然后他就讲后面会怎样怎样怎样，讲了一堆，那他们夫妇不听，然后就跟其他人讲，其他反正其他人都劝他不要了。那没有办法，因为你从医生的知识从现状你只能做一个判定，就你要这个孩子的话你后面就会怎样，很辛苦还不一定得到，对不对？但是他们觉得就这样走下去啊，交给神。那现在呢？现在对他个子是比较小，他蛮可爱的，讲话声音沙哑沙哑的，因为以前开刀声带都有一些受损，但是一出生就进手术房，一出生就住加护病房，这样一直住一直手术一直住一直手术。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这叫意志的决定，就是舍己基本上是意志的决定，意志的决定。你可以想很多，想完最后你说上帝你的意思是这样，那我放下自己，放下自己。所以有些艰难的事情是这样。然后第二个不是我放下自己就我什么都不做，第二个更难的是还要把十字架背起来。就我放下自己，那我把上帝的意思背在身上，记得上帝的意思是十字架，是十字架，就是上帝你把这个十字架给我背，那我就背你，就背这个十字架。所以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每个人背自己的十字架，知道吗？就背自己的十字架。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说别人不听我们就是我们的十字架，不要这么快，知道吗？十字架一定是舍己在前，舍己在前，一定是放下自己的心意，要拿起上帝的心意，才有那个什么十字架。为什么？因为这个是跟耶稣一起走，知道吗？我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知道吗？跟他一起钉哦，所以要受苦被杀，都不是因为自己罪的缘故，对不对？都不是因为为自己的缘故，都是因为听上帝话的缘故。所以这是两个 我们基督徒跟从主的两个生命中的重点。那这两个重点呢，带出来两样，一个是我们灵命的成长，一个是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成为见证。所以这两个，第一个我在讲，第一个是生命的成长，第二个是生命的见证。生命的见证啊，我们常常讲灵命的成长，灵命的成长不是因为说，因为我读很多圣经，我背很多圣经，这些可以帮我们，但能不能让生命长？不，那只是让知识长，知道吧？好，但是能不能变成生命，是经过舍己来的，舍己来的。因为啊，神的生命要建造有个特色，拆毁才能建造，拆毁。旧的拆毁才能建造什么新的，知道吧？所以灵命要成长一定是舍己。所以如果你要问自己生命有没有成长，通常要问生命有没有对付，有被对付的那个部分才怎样，才成长。第二个生命的见证是因为背十字架来的，知道吧？是背十字架，不是神迹哦。我们常讲见证是神迹，对不对？可是那种神迹的见证很快就过去，知道吧？通常如果你的神迹里面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见证。它是一个十字架在当中的见证，所以神迹只是在十字架当中的一点见证，重要还是什么？十字架。所以如果一个认识你的人看见你，你做一个在当中生命的一个取舍里面，你放下自己了，你愿意在当中付出生命的代价。第二个，他看见你走过这个十字架，为什么？因为走过十字架的能力是从神那边来的，知道吧？所以他看到你有一个从十字架来的见证，因为十字架就让我们看见这是神的大能，知道吧？所以别人就看见啊，这个人我认识他，他不应该会这样，可是却神的恩在他身上，他却这样走过，才有见证。你想想看，如果别人认为说，哦，这个人是好人，这个人本事很大，他就可以做得到，所以你做到了，别人就怎样认为什么，你本来就行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每次都考第一名，这一次人家问你考多少，考第一名，就变成怎样，没什么特别，知道吧？简单讲是这样，如果你每次都是不及格，都是最后一名，那这一次突然之间怎样考到前五名，大家都觉得啊，发生什么事，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对不对？所以他见证是这样子，是一种能力，从别人去看，不是从你而来的，这才是一个见证。所以但是这个见证回到圣经上了，最要紧的是十字架，十字架。所以十字架的见证通常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经历它，特别是认识你的人，他在看你身上的经历。
可以把这个就是背十字架这个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定义吗？如果要对刚信主甚至还没有信主的人讲的时候，他可能不太明白。
好，对刚信主的人，我就告诉他，你信耶稣以后，耶稣会带领你走一条路，这条路会让你去认识耶稣所赐给你的生命跟能力，就这样。认识耶稣给你的生命，跟耶稣给你这个生命所带出来的能力，这样子。
通常这种高信主人，他们对主耶稣的信心，如果你今天说明天想说某某这个地方的很灵，他们就那种他们去的那个心，跟他们到主耶稣来，就是我们，我觉得那个心是。
就那个相信的心是程度是有差。那怎么样让他们那种人，就是他们就好像假设你跟他说到那边，他们的信心是大的无比，可是他你说到主耶稣这边来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就觉得好，我试试看，就怎么样把他们带成那样子的信心这样。
所以通常我们一开始没有办法去改，所以连耶稣都要躲起来，知道吗？五饼二鱼以后，耶稣就怎样？躲起来，让这些人来找耶稣。找到耶稣，耶稣再跟他们讲：“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这些人说：“没兴趣了。”你给我们饼吃，我们有兴趣；你给我们话，我们就怎样？没兴趣了。所以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就要帮助人。帮助人，不要为了那五个饼两条鱼的神迹，上帝可以给你，那重点是后面上帝的话才是我们的灵，我们的什么生命、所以你讲的这很要紧，就我们传福音给人很要紧、很要紧。所以、我不会用那个很灵，所以你们跟看我讲到这么多年，我不会讲很灵、不会，我会只会跟你讲神的话很可信、但我不会讲很灵、神的话真的很可信，很可信。
他们都会想要马上
对，人都很想要说赶快实际怎样怎样，所以这个部分我们 就真的只有祷告，因为他的困难也是实在的，对不对、是困难也是实在的，对，但是呢，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他在生命里所遭遇的困难，算是他要背的十字架。
上帝只是用这些困难当做一个可以让他们来接近他的一个氛围或一个环境。只是一个环境，让他们来求告神。所以当他求告神以后，接下来他才要面对的，面对耶稣要做的抉择，才是他的十字架。
你说这个十字架就是神的意思嘛？可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还不明白神的意思是什么时候，我们遇到那个困难，会不会只是在试炼我们的信心？
其实，困难是一个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本相。就是我们认为说我们对自己认识是蛮有限的，那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情境，我们会认识我们是谁，可是我们认识我们是谁，我们比较多的时候比较困难，是因为我们都把眼光放别人身上，我今天会这样都是因为你，我今天会这样都是因为他，对不对？我们都把它放别人身上，但是困难如果可以把它慢慢放大，说那上帝把我放在这个困难里面做什么，不一定是你的错，那你能做什么？你要上帝要借着你做什么？这才是重点，知道吧？比如说生来是瞎眼的，我生来就是瞎眼的，我又没有做错什么，对不对？但是一个人反方向思考是说，那上帝你让我生来是瞎眼做什么？有用处吗？对不对？那显出神的作为来，他就成为见证，对不对？所以我们面对困难会有很多种情境的思考，重要的是我们如果相信，我们总是要帮助我们相信上帝，相信主，只有我们跟主连上的时候，这些困难有可能就变成什么，我们要背的什么十字架。你想想看，我讲一个很实在的，如果你假设某一个弟兄姐妹，他的父亲是一个很不可理喻，对不对？很不可理喻，然后怎样怎样对待他，可是上帝如果真要救他父亲怎么办？他可能先救你，对不对？救了你以后，然后才要你去就成为你父亲的帮助，这样知道吧？所以你就变成那恩典的什么器皿，所以你父亲对你来讲可能就是一个你要背的什么十字架，可是上帝却要用你 成为他的拯救。这样知道吗？那为什么用我们？因为我们的家人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最长的，最长的，所以他们会一直在我们身上做很多的思想跟挣扎，所以我们总存这个盼望。
我遇到一个状况是啊，是一个家人，就是，叫他认罪，就是叫认罪悔改，他就我妹啊，他就认罪悔改，然后就信了，然后信了之后他就开始，他就是也有这一段嘛，要背自己的十字架嘛，他也懂。然后这时候他如果问我，就是我们在讨论的当下，他问我就说，要怎么背主的十字架之类的。那当然我们就会有，就很难跟他讲啊。但是就是圣经会有一些教导，就是那个，比如说爱人如己啊，左脸打你，右脸给他打，忍耐、宽容、相信、盼望，就是跟他讲这些。到了他那里，他会变成是律法。因为他经历神还不够深，所以他就会好忍耐，然后忍耐就变成他的一条。但是日本人比他更忍忍啊，日本人也没有，对啊，日本要忍耐，日本第一名，日本人没信主啊。对，那换句话说，他走到最后，他会觉得，对，他就是要爱，他就是要包容，结果就他就觉得这是十字架，结果他并没有，他反而他。对他就觉得他做到了啊，对他反而就觉得哎，他真的就是很有爱，很包容，哎，对先生的不当行为，就是爱包容，用爱遮掩一件过错，结果现在就蛮麻烦的，要再去让他就是知道自己不行，回到信心这条路就蛮麻烦。
没关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哈，要记得啊，我们可以把自己心中的那一个要拆毁的，那是上帝的工作，知道吧？一个人啊，里面如果要拆毁的是非常坚固的话，你知道要花多少的力气才拆得掉，知道吧？所以我们就等，上帝会拆毁，但是我们要耐心的等，因为他太坚固了，所以不是那么快拆。要相当大的情境才猜得了。
所以我刚刚一直在想，我妹的十字架到底是什么？可能就是要对她老公跟儿子。
没有，就是我们继续为她祷告，哎，为她祷告，因为重点就是为她征战，然后为她祷告。嗯，啊，什么时候她被拆掉，上帝知道。嗯，就是，这就是一个路。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这是一个路，去走。
你跟我的问题是啊，因为他在这个就是耶稣真正挂上十字架之前，他其实已经让很多人就是死里复活了。所以对于他要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为什么大家会很惊讶？因为他都可以让人复活了，所以他自己他被陷害这件事情是有神的旨意嘛，所以他必须要去完成这个为我们救赎的过程。那可是他复活这件事，他不是已经前面做了这么多事了？
可是门徒连他受苦都不能接受，
这个可以理解。那可是对于他复活这件事，
所以他们觉得受苦，就是耶稣会受苦，这个很难接受，因为他能力那么大，怎么会受苦？然后那后面复活死更艰难了，对不对？你是基督，基督怎么会死？而且基督不是来做王吗？你都还没做王，你怎么就死？所以门徒有很多问题是摆不在一块的。
是不是因为他们就是当时的门徒和当时对弥赛亚的那个憧憬，
对，
有他们自己的一个想象，然后这个想象实在太过巨大，影响他们，所以耶稣其实说，就是说他要受苦被杀，第三天复活，对他们讲了不止一次哦。如果我们继续看，讲了很多次，然后可是他们都没有听进去，
他们一直听不进去，他们一直想象弥赛亚是荣耀的君王，
所以他们很矛盾。他们一方面想象弥赛亚是荣耀的君王，可是又跟着耶稣在 在这么多的路，然后对，然后他们怎么样去？他们当然是相信耶稣说的话，可是他们又相信那个弥赛亚是荣耀之王，所以他们是在等耶稣某一天成为一个荣耀的君王，
对，实现他
的梦想。
对，所以他弟弟也在问啊。对不对？人要彰显自己，就要趁着节期去啊！意思就是说，你去做王啊，好、哦。所以门徒看耶稣进耶路撒冷，心中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挣扎。一方面怕别人用石头打死他们，对不对？一方面又认为耶稣要去做王。那你看，如果你在进耶路撒冷，大家就欢呼说：“何善那，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你的心里会觉得怎样？耶稣应该来怎样做王了，一定在这里，然后开始怎样怎样怎样，对不对？结果没想到耶稣进去了，咚咚咚又无声无息的出去了。所以门徒突然之间搞不清楚耶稣到底要怎样。你想想看，你如果我们是犹太人，一直等着那个弥赛亚来做王，把外邦人都赶出去，把罗马人都赶出去，那我们也深信这个弥赛亚来一定可以做成这个事。那我们用这个思想去想耶稣你应该怎样，就知道了。所以怎么会讲会死呢？你应该让这一群文士法利赛人然后祭司长每个人都趴在地上说耶稣你是王，这才对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我不晓得你们，我的想法就是说，门徒应该想耶稣你这么有能力，你就让他们全部都跟摩西过红海一样啊，每个人嘴巴都闭起来不敢吭声啊，对不对？哦、对啊，你想想看，耶稣如果到耶路撒冷，从天上降个冰雹下来，大家都怎样？都可以啊。所以门徒有很多可以想象的空间，用我们的人的角度想，你不相信，那我就从天上降下火来。你看这约翰讲的、啊、对不对？他认为这一招就怎样就够了，就让所有人都怎样
安静
啦、啊、对不对？所以你看门徒的祈求，你就可以知道他们有很多想法，就是耶稣你可以做这样的事，然后大家都会怎样，大家都会臣服，都会相信你是弥赛亚，都会跟你的，对不对？没有人敢跟你唱反调，这是我们的想法。人的想法就是这样，可是这样得不到人的，不能让人在上帝面前悔改，这样不能悔改。看到神迹是不能悔改的，知道吗？人只有看到自己才能悔改。好，所以耶稣就讲，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好啊，那么必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那后面就继续讲，人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能拿什么换生命。所以这整段话一直到后面讲，在荣耀的国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好，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能只抓一句话出来说神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我就一直看我的什么行为。记得、哦、这里的行为是讲前面的行为，什么行为？舍己背什么十字架、哦、舍己背十字架，这才是耶稣要看的行为，知道吧？我们有没有 最在神的面前说好，主我愿意为你、哦、我愿意为你舍己，我愿意为你背这个十字架，这才是审判要看的，要看的。不能把那一句话，记得、哦、不能把那一句话单独怎样抓出来、哦哦、抓出来、哦、然后这个舍己背十字架、啊、通常的现象是你要愿意把这个生命付出一个不是为世上的，不是为世上，是为了、啊、人永恒生命的缘故，为了人永恒生命的缘故，知道吧？哦，不是赚得世界，不是，是为了这个人永恒生命的缘故，为了他的生命，哦，真实的生命的得着跟领受，我们愿意这样去摆上自己。哦，如果一个人赚得全世界，那你那个生命没了， 就没了，因为你所有的生命被这世界都占满了，都占满。那啊，所以人没有办法拿世界上任何东西换生命。所以这里耶稣告诉我们，告诉彼得，从一开始讲耶稣是谁，如果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就应当知道天国，天国的门或者天国是由他带领我们进去的。如果他要带领我们进去天国，我们就要体贴上帝的意思。如果我们体贴上帝的意思，常常要对付我们自己，把自己放下来，然后去走上帝要我们走的路。那这条路往往会让我们在世界上从人看不是一个跟世人一样的路，因为你不追求世界的那一切的生命的益处。那从人看是 有所损的，但是呢，我们再找，我们再得一个是可以得永生的。我们不是用这个来换永生，是用我们走这个，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知道吧？所以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就是你到审判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走到哪里，知道吗？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就是结果。你最后走到最后，你会发现你的结果是进荣耀还是不进荣耀，最后的结果在那里。所以我们不是最后才知道结果，我们一开始就知道我们往哪个方向走。所以马太福音前面就讲通到永生的，对不对？那路是什么？小路，对不对？那门是什么？窄的。所以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这条路会往哪里去。在我们生命中的话，比较容易经历的就是说，当我们在跟人，特别是跟亲人有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这样回应结果会是怎样，我们也知道结果会是怎样。有些结果会让我们往平安的路上去，对不对？有些结果会让我们往更大冲突的方向去有些结果你虽然息事宁人，但是是没有用的，因为它不是真平安。所以我们其实在选择的时候，那条路的方向已经在那里了。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当人子在荣耀中降临的时候，结果就出来了，结果就出来了，对不对？因为那是审判，结果就出来。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是跟着主走还是不跟着主走？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我们就是看我们要不要跟着主走，跟着主走。我们就是跟主走，跟主走，他就带领我们进到什么荣耀里去。那什么样的人不能跟主走？你就是被牵绊的人，对不对？被牵绊的人，所以耶稣前面就讲，你手扶着犁向后看就不配，因为你被绊住了，被挡住的，被绑住的，你不能走，你不能，没有办法继续走。所以我们信仰就是这样一条路，跟着耶稣走的路。那么在这边我跳出来讲，一方面是很严格，对不对？记得一方面很严格，另外一方面有绝对的保证，知道吗？蛮特别的，因为主爱我们必爱我们到底，知道吗？所以 我才会跟你们讲，上帝管教你就开心，知道吧？反正他爱你，他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我，知道吧？他反正就会把你赶回来，赶回来，你不走赶你走，知道吧？反正他总是不放过你，了解吗？所以一方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这样走，不这样走不行，一方面告诉我们说不要怕，主爱你，一定会让你一直走下去，逼你走下去，想尽办法让你走下去。所以基督徒我们只要主一直在乎我们，我们都不用担心，知道吗？了解吗？只要主一直在乎你，你就不用担心，什么都不用担心，了解吗？很简单，你的孩子也是这样， 其实你孩子为什么不担心？反正你一直在乎他，知道吧？无论他怎样，你还是什么在乎，所以他担不担心？他根本不担心，了解吗？他很聪明，哪天你都不理他的，你看他担不担心？他才真的担心。现在他不担心，了解吗？跟你争，跟你吵，让你不舒服，让你觉得怎样，没关系的，反正你是他妈，反正你很在乎嘛，对不对？但这个只是提醒我们要记得，其实主对我们也是这样，只要主一直在乎我们，我们总是记得自己是蒙恩典到底的人。所以两个部分我们都放在心上，一个是求主帮助我们积极用心努力的去跟他，一个是让我们放心的说，主你一定会帮我，两个都要哦，不能偏一边，知道吧？你只有一直积极努力，你就不安，知道吧？你觉得我很放心，我很放心，然后变成懒惰，所以两个都要，两个都要。我们一方面跟着主，一方面我们就放心。好，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彼得给我们看见，他跟得很好，主就夸奖他；跟得不好，主就怎样，马上责备他、管教他，对不对？其实就是我讲两面，两面。我们不是永远都很好，了解吗？但是我们属主的人，我们不怕，主就是一直怎样抓着我们走，抓着我们走。好，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让门徒看见说，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所以国度就是一种荣耀，一种荣耀。所以十七章第一节开始讲变相山，我们讲变相山对我们基督徒非常要紧，因为它是一个见证，告诉我们将来。所以耶稣说，有些人还没有死之前就可以看见这个天国。所以我们讲天国不是想象的，天国是我们真实可以在它里面的。所以隔了六天，所以门徒记得很清楚，这些事情放在他们心中。等了六天呢，耶稣就带了彼得、雅各跟约翰，只有这三个人有机会，主就带这三个人暗暗的上了高山，就表示其他人都没有，都不知道，没有带其他人，然后上了一个高的山。然后呢，就在那边呢，耶稣就突然之间就变了形象，脸目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这个是启示录的耶稣，知道吧？复活的耶稣，知道吧？其实耶稣不是复活才有这个荣耀哦，其实他本来就有，本来就有。然后呢，摩西跟以利亚就突然显现，所以门徒也很厉害，看得出来谁是摩西，谁是什么以利亚。
就在讲二十八节，
所以
二十八节指的
就是这个。那么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在世上是一种关系，我们在天国已经换了一个关系，知道吗？要不然摩西跟以利亚比起来，摩西比以利亚高多少辈分啊？不得了，对不对？这两个人隔那么久的时间，但是在上帝面前没有这个时间，知道吧？所以我们在天国是在时间之上，不是在时空里。然后跟耶稣说话，那如果我们从其他福音书知道，他们在讨论耶稣上十字架的事，知道吧？很奇特哦，很奇特。所以 你不要以为说啊，我们死了就躺在那里什么都没，不是哦，属神的人还是活着，知道吧？还是活着，了解吗？我们如果离开这世上，我们的灵魂是活的，了解吗？是活的，是活的，还可以知道世上在主身上要发生的事，知道吧？还可以代求，还可以祷告。所以摩西跟以利亚就同耶稣在那里说话。好，第四节就是一个特别的，彼得就跟耶稣讲，主啊，我们在这里正好。所以人家问你天国怎么样，你就跟他讲在这里正好。因为你没有办法，没有其他形容词，知道吧？ 所以常常我就在想天国到底怎样，反正你到那里就真好就对了，你到个地方真好，可是你到天国你发现在那里怎样真好，就是你还是你，可是就反正就是好，这就是天国，就荣耀里就是这样，你在那边就是好，就是好，你沉浸在那一个真好的情境中。然后呢第二个，你想住下来，你不想离开，所以他就跟主说，我们搭三幢棚，你一座，摩西一座，以利亚一座，大家都住在这里，因为这边实在怎样太好了，所以天国就是这样真好，然后呢你不会想离开的，你就想一直怎样住下来。然后呢说话以后，突然光明的云彩来遮住他们，这是天父的见证，知道吗？天上的云彩就是天父见证出来，这是我的爱子，看到没有，我所喜悦的，你们要怎样听他，加这一句话、哦、你们要听他，前面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的，这里告诉他们、哦、门徒们要听他，要听他。好了，门徒就趴在地上极其害怕，天父一彰显，门徒就知道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圣洁光临到，所以他们就匍匐在地，耶稣就说起来不要怕，哎，一看哇都不见了，这只剩耶稣一人、哦、所以常常我们讲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就从这一句话来，就是我们眼目不要看别的，只要看谁，看耶稣就好。好，耶稣就说你下山的时候就你们这些话先不讲，等复活了以后再讲。那门徒就开始问了、啊、以利亚要先来，然后以利亚来了人呢啊，杀害他，所以以利亚是施洗的约翰，对信的人来讲就是施洗的约翰、哦、对不信的人来讲就会从他身上找很多问题来问。好，所以我们从这里呢啊，到这一段就是开始耶稣开始告诉他们几个要紧的事，我们再走一条十字架的路，十字架是通往荣耀的路，除了这条路没有其他路可以通往什么荣耀、哦、这是我们基督徒要记得的、哦、上帝为什么让你走十字架的路，因为要带领你进到什么荣耀里、哦、知道吧、哦、然后我们的苦难不是为自己而背，知道吧，是背神给我们的、哦、那我再补充一个，就记得不是你自己背，是主跟你一起什么背，知道吧，他跟我们同呼一二，所以我们只是学习像耶稣看怎么背这个难处而已。所以你碰到难处的时候，许多时候提醒自己祷告说，主，我不太会，你要帮我，让我学你的样式看怎么背这个难处，让我学你的说话，让我学你的态度，让你把智慧给我，我们就做这些祷告，我学得像耶稣。那主，我因为我们在走一条往十字架去的路，哎，荣耀去的路。
因为那个在从神学上都说耶稣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可是他在什么时候彰显神性，什么时候彰显人性，然后而且耶稣又行神迹，所以有的弟兄姐妹就问说，那怎么能说他能够完全体会我们的软弱，因为他没有犯罪，然后那可是他有那个能力可以不要犯罪，他跟我们还是不一样，遇到这种问题
啊，
怎么会
啊，同时这边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认为耶稣有本事不犯罪、哦、耶稣有本事不犯罪，所以他不会犯罪、哦、那这一点呢，这一点是啊，他如果是神确实他有本事不犯罪，对不对？可是如果他要体谅我们的软弱，他就有可能怎样犯罪，知道吧？所以在他体谅我们软弱的时候，他一直要坚持做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克西马尼园的榜样，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因为只要不照神的意思，耶稣就怎样犯罪， 所以那一个祷告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耶稣会把自己放在人的位置上，去让我们看见他怎么挣扎，怎么去祷告，怎么依靠。所以
应该是说，因为他有神的能力，所以如果说他要他不要，他也是可以不要，对不对？
对。
所以但是他又不能不要，就是这个意思。
对，所以他要把自己放在那一个可以被试探的位置上，所以撒旦才能试探他。那撒旦聪明到一个地步，他一直要耶稣，只要你用一点点神的样子，我就怎样，我就可以控告说你不能够代替他们，知道吧？所以你要知道，撒旦一直看着耶稣，一直在找一个毛病。所以我常常在想说，撒旦明明知道耶稣要死，为什么让他死，对不对？因为撒旦总存了一个什么侥幸的心，就是说我就是看你只要给我抓到一点点把柄，我就可以跟上帝说什么，这个那不能，他不算，因为他是神，对不对？只要有一点点迹象给他抓到就可以。可是耶稣最要紧的是你抓不到，撒旦用任何的方式抓不到，耶稣是用任何一点点这样的一个特殊性上十字架。
人都是有原罪的，人是有罪性的。那耶稣呢？他如果说他是完全的人的话，他有没有罪？
通常我以前会讲原罪，我现在比较不讲原罪，我讲罪的诠释。如果你们听我前面跟你们解释，后来在立位记讲，我会告诉弟兄姐妹，我们的老我的生命在罪的诠释底下。因为罪的那一个诠释，所以我们就会怎样犯罪。那耶稣告诉我们，他在罪的诠释底下，他也跟我们一样软弱，可是他因着哀哭流泪祷告倚靠，所以他从那个诠释中怎样走过。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学着这一条路，知道吗？罪有一个诠释要抓我们，对不对？但是保罗说，你要向罪看自己是死的，他是一个权势要抓住你，可是你让罪看到说这是一个死人，你再大的权势对死人都是怎样没用的，因为死人不会对权势有反应，知道吗？了解吗？你再大的权势去喊一个死人说起来，他完全不听你，因为他是什么死人。所以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要知道主就告诉我们，学他的样式，学他的样式。那然后我们会在罪当中挣扎。那我们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有些时候胜过，有些时候走过，有些时候我们怎样失败，对不对？但是无论如何，记得。耶稣都已经为我们钉什么十字架，所以我们是靠他的血得洁净。
你就可不可以说，就像亚当他一开始他也没有，就是没有原罪这件事，因为亚当一开始他也没有吃果子之前他也没有罪，可是他受不了果子就吃了就罪就有犯罪。所以 也就是说，因为刚刚同样的那个问题，我有遇过，就是说感觉好像耶稣没有犯罪是理所当然，好像他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就没有那个罪性，就没有那个原罪啊。他们的点是在这里说，
对，
耶稣凡事受试探啊，他就没有那个罪性，就是没有那个原罪，所以他受试探他也不会犯罪啊，那不是刚好而已吗？
所以有一些人会认为说，哦，基督徒得救就是把原罪拿掉，那么我也跟你们讲，如果把原罪拿掉，你还是会犯罪，因为亚当在伊甸园没有原罪，照样怎样，有犯罪的可能，所以不是这个。其实，罪入的世界，死就临到众人，对不对？死是一个权势，知道吗？是一个权势，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死，知道吗？所以耶稣就接受这个死， 只要他作为人的样式，就接受这个什么是。
所以我觉得那个问题可能是他对于那个罪性的定义是什么。
所以我们基督，我们要相信一个人坠入的世界以后，我们的本相就是完全在罪的辖制当中，我们是完全无能为力，这就是我们的本相。那耶稣是人的时候，他也完全无能为力，对不对？可是有一个特点是我们一直要思考，完全无能为力的人为什么可以不犯罪？因为他一直跟神祷告祈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对不对？他就一直祷告祈求，祈求到什么？对上帝的话完全顺服。所以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征战，就知道吧，我们有个体贴圣灵，一个体贴什么肉体，有没有？你什么时候会体贴肉体？只要你不体贴圣灵，就体贴什么肉体。如果你一直体贴圣灵，体贴肉体就没有机会，知道吧？他只能在那边怎样等你，知道吧？了解吧？只能在那里等你，一直等你到哪一天你怎样，有没有给他机会，知道吧？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这样。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要提醒自己，为什么要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为什么常常要圣灵帮助我们，就是让我们一直帮助我们，去跟神是亲近在一起的，所以记得一件事情，不是我们灵命越来越好，所以我们就越来越不会犯罪，千万不要这样想，罪不是这样，罪不是这样，不是灵命越来越好你越不会犯罪，灵命越来越好是你越来越亲近神，越不让罪有什么机会，但你一不小心就会跟大卫一样，照样会怎样犯罪，照样会犯罪。所以如果撒旦不是看我们啊，就觉得啊这个生命太好了无机可乘，他才不会这样想，他会觉得你生命再好我还是有什么，对，我还是有机会，我还有机会，他只要抓到你，你真的想要的，抓到你的软弱，抓到你给你一个情境，你一不当心你就什么，你就掉到他的陷阱里面。
对啊，最惨的就是约伯，没有缝也要找缝
你想尽办法，对不对？反正你说你约伯好得不得了，那我也要来试啊，看他到底有多好啊。
牧师卡一般讲原罪都是指亚当吃的那棵生命树上果子，说的是原罪，
对，
可是对一些非信徒来说，他们好像就是比较不太能够，或者说没有无神论者，或者怎样，他们就觉得说这种说法他们不太能接受。那我们怎么样去说这样的原罪是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通常啊，原罪是后来慢慢衍生出来的观念，比较好的回到圣经的话，如果他有时间听，就告诉他罪的诠释。然后他说我知道，好，那就要记得罪的诠释是什么，律法，就是因为你知道好，所以你才会被罪的诠释抓住。你看很特别哦，不是因为你不知道哦，罪的诠释是什么，律法，就是因为你知道对错，所以罪才有机会，知道吧？
没有，理论的诠释是解释那个诠释，
不是权力跟势力。罪的权力，罪的势力，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律法。那我们人的想法是什么？我知道善恶，所以我就不会犯罪。圣经说不是，你知道善恶，罪就对你有什么掌控力，知道吧？
你这个是原罪，
这个就是我们罪的诠释。我们活在他的诠释底下，我们不知道，对不对？其实他诠释在那里，你什么时候知道？你知道律法就知道，律法叫人知罪，知道吧？ 你知道律法，你就知道有罪的权势在哪里。所以中国有很多种思想，道家的思想就是什么，这些都不要，了解吧，这些都不要，然后让我怎样不犯罪。这就是他们的想法，无为嘛，什么都不要做，其实意思就是什么，什么规矩都不要，通通不要，看上天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所以这也是很聪明的人才想得出来的，因为他们已经看出来了，只要告诉你对错，你就知道你就是一个罪人，你就会评估，然后你想要做错的，你就会想要用一些东西去掩盖你自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是让我们知道罪的势力什么时候出来，你知道对错就有了。那你不要知道对错吗？还是要，你要，你要知道对错就已经了，对。然后我们就活在那个挣扎里面。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六节，那个罪的权势就是
死的毒钩，就是罪，就是死亡会把我们紧紧抓住。为什么？因为罪是那个钩子，知道吧，很毒的钩子，把我们怎样勾住的。那死罪为什么会临到我们？因为律法临到我们，律法的罪的诠释就是律法。
所以那个原罪其实不是那个原罪，应该是说我们在我们一出生，我们以后我们就会知道说什么是对错，那个就变成我们一知道对错，就变成那个原罪就在上面了，对不对？应该是这样。
其实圣经的讲法是罪已经入了这个世界，所以受造界都在罪底下，所以万物都会死，因为做罪的工价乃是什么？死。跟不跟亚当犯同样的罪也是死，所以万物都死，连动物都死，知道吧？
应该是，所以也可以说，因为亚当跟夏娃当初就是被蛇骗，然后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可是实际上知道善恶之后，你没有办法真的去照神的心情，没有办法真的把那善行出来，就落在这个
然后你罪的结果就是死，然后人死了，万物也死了，知道吗？因为他们就被虚空的辖制，知道吗？我们人是被罪辖制，他是被虚空辖制，因为他开始活在一个不是他原本被造的要活的那一个情境底下。本来万物都是吃草，对不对？可是现在不行了，狮子靠吃草已经不能活了，知道吗？所以他只好吃什么？吃野兽。那我们现在就解释说，狮子是肉食动物，说不定哪一天狮子会讲话说，我本来不是这样，是现在的草实在太难吃了。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亚当完全不知道这么严重，就是还会连累到万物，
不知道，
神也没有跟他讲，
神没跟他讲。所以那个叫这个就是一个上，就是会，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看，上帝就是看一个非常有很特别的，所以神看这些都很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啊这一段讲慢一点点，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在走一条通往荣耀的道路，要记得这一条道路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没有人可以替你走，但是你也不用担心，是主跟我们一起走，这样子的，主跟我们一起走，那我们会进到那一个荣耀里，会进到那一个荣耀，因为我们的主会给我们，会带领我们进去，知道吧？所以这就是我们不断的提醒自己，很安心的在主的里面跟着他走。好，然后接下来十七章的十四节之后，我们就要开始不断的来认识在现今的世代，我们怎么样能够走这十字架的路，怎样走这十字架的路这当中我们从这一章开始的时候，有几个非常要紧的点帮助我们，除了我们前面有登山宝训之后， 接下来的这一段话都在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啊来走这一个啊走这一条道路。那么我们就先读14到18节，不是14到21节。
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还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
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籽，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它就不出来。”
好，我们先读到这边就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看走这十字架的道路里面开始经历的哈。走这十字架的道路，第一个在经历的时候呢，就是门徒不像以前这样出去赶鬼的时候奉主的名就赶出来了。这时候他们门徒开始经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说，哎，这一次怎么赶这个鬼赶不出去？怎么赶不出去？所以呢，这个人呢来到耶稣面前还跪下来，对不对？蛮用心的，是不是？然后他就说：“你要怜悯，因为我这个孩子害这个病，然后你的门徒医不了。”好，耶稣在讲的是讲门徒还是讲这个世代？我们看17节，说：“这不信悖谬的世代，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耶稣有没有讲门徒？没有。就所以第一个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要再走一条道路。这些人到我们这边来寻求帮助，我们也很乐意为他祷告，对不对？我们也很乐意为他祈求，是不是？但不一定照着他们所要的有结果。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不信又悖谬的时代。所以第一个就提醒我们，我们活在一个不信又悖谬的时代当中，这样知道吧？不是主没有能力哦，主斥责那鬼，鬼就怎样，就出去。所以第一个要让我们去经历一个事实，就是说，我们不是所有的难题都可以解决，不是因为主没有能力解决，主实在是可以解决。可是主不去解决，或我们会遭遇的难处，是因为这是一个不信又悖谬的时代，人只想要怎样，把难题赶快什么？解决就好，知道吧？解决就好。所以我们要开始用一个方向来看我们的信心，不是用一般宗教的信心。一般宗教的信心看的是灵不灵验，知道吧？灵不灵验就是什么？哎，你们基督徒很行，所以我带到你这里来，你一祷告就应该怎样好。哎，怎么祷告不好啊？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让门徒看见，不是不好，知道吧？好跟不好对上帝来讲都是什么？简单的事。记得哦，要行神迹对神是什么？简单的事。要医治也是什么？简单的事。可是主为什么不做？因为他不要人忽略的一个真正的重点，就是神要的是人信赖。可是人活在一个不信跟悖谬，不信就不信靠上帝， 不认耶稣，不悖谬就不听神的话。人如果不能够认耶稣是主，不能听上帝的话，只得神迹是什么？没有好处的，知道吧？所以要真正要对付的是，我们是不是是认同耶稣，认同耶稣是主，是主， 那么愿意听他的话。所以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如果人不能听从主的话的话，那么 你让他有神迹帮助没有帮助的，知道吧？因为他还是会跟以色列人一样一直要那个神迹，你有神迹我就信，你没有神迹我就怎样不信。所以那门徒就很困惑，所以他们就暗暗地问耶稣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个鬼？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小。那耶稣说，那信心要多大？他说像芥菜种，哎，那芥菜种是百种里面怎样最小。所以 这个某种程度来讲，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太小，小到多小，比最小的还小。所以门徒就会纳闷了，所以如果你们有，那么呢，山就是拦阻，就是山就是拦阻。如果你有信心像芥菜种，那么就算是一个山那样的拦阻也会挪去，没有一件事不能做。然后耶稣再讲一句，这一类的鬼要借着祷告进食才赶得出来。好，所以耶稣在这里讲两件事。第一个，信心这件事情有两个事情是门徒在当中要学习的。主会用一些环境让我们学习学习，那么呢，信心是出于神。所以神说你们的信心小，因为出于自己。所以你一直在看那个结果，对不对？然后一直想办法要那个鬼怎样出来。其实信心呢，不是，信心是出于神，你相信出于神。第二个，如果你相信出于神，你就要坚定，进食祷告就是坚定，你要在当中坚定他，持守他，坚定他，持守他。所以我们现在在讲的一个信心叫做背十字架的信心，十字架，十字架有个特点，什么时候十字架才结束？被钉上去，知道吧？要自己死。所以门徒接下来开始要经历一个，我们要在这边当中要开始，神用这个不幸跟悖谬的世代，要让我们去操练十字架的信心，走十字架的信心，一直到自己在上面死了，不能挣扎，事情就成了。所以在讲这个，那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坚持在上头走十字架？就是进食祷告。祷告跟进食就是通常就是一直提醒我们把眼目放在主的身上，知道吧？祷告主讲的，你们祷告跟进食都要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对不对？他在暗中怎样查看。所以祷告跟进食不是说我现在祷告十天这个鬼赶不出来，然后我就去进食十天然后再来赶，我们这还是用我们的方法，知道吧？用我们的什么力量。所以我们死了没？没死。所以你继续做下去，因为还没到，要到有一天你觉得主，我放下我自己，全然依靠你。所以这个跟前面完全不一样。接下来十字架的路开始要讲到一个十字架的路，在当中要使我们生命去得着跟经历的，乃是一个向自己死向上帝活的信心。所以他一个难处就是，有人说那进食祷告多久？其实蛮难的。而有些人进食祷告一下子就可以，那我们可能要很久很久，因为我们就死不了，知道吗？意思就我们就没有办法怎样舍己，这是自己放不下，所以放不下。那不过我还是跟弟兄姐妹讲，感谢主，知道吧？ 主还是有怜悯，虽然我们常常实在是放不下也做不到，对不对？可是我们主的恩还是在那里，知道吗？两个都不要忘记，不要忘，主还是这样，虽然这不幸又被另外的世代，我们的主仍然是什么，在那里忍耐行他所要做奇妙的事。那这样的重点就是，不是只有我们去经历那个事，也要让我们的生命得早见证，得早见证。所以第十七章开始，我们要开始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都跟我们走十字架得信心生命建造是有关的。然后这一段话也讲到一个属神的人走十字架是一个侍奉的路，这是一个侍奉的路。当别人把需要带到我们圣面面前，就是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带祷是一个侍奉。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侍奉是服侍这一个很艰难的世代，知道吧？我们服侍，所以我们真正征战的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祷告。所以这边也告诉我们，我们在走一条侍奉的路，那个侍奉的路，我们最要紧的一件事情不能忘记不做的就是什么？祷告。祷告，那祷告，记得祷告很无聊，知道吧？然后也不知道事情什么时候成就，但是祷告常常是对付我们心的时候，因为它就是一个看不见的工作，看不见，它不像你在砌一道墙，对不对？一块砖头摆过去就是什么？一块，它不是，它是在砌一个无形的工程，知道吧？因为它无形，所以我们看不到。什么时候做好我们看不到，做到哪里我们也怎样看不到，但是有祷告的人，那一个工程是继续在做的。所以这一段话也告诉我们，那么这是十字架的，这也是一个侍奉。
林哥，请问一下，所以他这整个的事件当中其实是两个部分，就是对于那个来求的人，
是
他其实是他其实不太相信主的门徒有这个能力，
对，
所以主这样回答。可是对门徒而言，是门徒的信心小。
对门徒而言，就是门徒要操练的是，面对这种情境以后，神主不再会给他们很快的难处就挪走。
所以等于是为以后预备。
为以后预备，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这样，你祷告求主，主照你的意思跟不照你的意思都成为我们生命的建造，知道吧？不照我们的意思我们要思想，主为什么不照我们的意思，照我们的意思我们要思想。那我们比较艰难的是，不照我们的意思我们继续求吗？如果继续求还要求多久？所以这些都在对付我们，对付我们的思念，知道吧？
方向是不是正确？
对，这很多都是，所以我们这些都是我们信心的熬炼，知道吗？就我们信心的熬炼，但我们没有办法看那么清楚，所以我们总是一直不断的提醒自己依靠神。所以主给我们要的不多，只要像芥菜种就好，也没有说要我们要多大，知道吧？只要芥菜种就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其实这个芥菜种的意思就是应许，你只要抓到一点应许，抓到一点应许，那就本着这样的应许我们就继续走下去。好，感谢主。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在生命的旅程当中，你招选的这一批门徒走在我们的前面，主让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样在这十字架的路上来跟着你走。我们能够思想的看见的仍然有限，但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圣灵、你的话都成为我们引导，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真的在当中不断的 被你自己来开启，被你自己来扶持，我们都走在这一条通往荣耀的路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就必爱我们到底。因着你的恩，我们就欢喜走在其间。感谢主，你实在恩待我们，赐福于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